穿透的能力。那我记得在雷克乔纳的书里面写到一个不在天堂的景象，所以当雷克乔纳在天上的时候，他突然有一刹那之间，他发现整个天堂寂静无声。为什么？那因为那个天父在流眼泪。你们看过就看过那书就知道。然后那天使雷克乔纳很诧异，说怎么会有什么事情会让我们的天父会流泪呢？然后天使指引给他看，是在地上一个小教会里面，而且那个教会是在铁路旁边。然后每一次那个火车经过的时候，他们都飞得要更大声，因为火车声音很大。然后可是而且实际的讲，他们也许并不是那么的唱的并不是那么的美妙，但是居然他们感动了天父的心。所以让我们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每一次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就会思想到，其实我们每一次的敬拜，若是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我们每一次就能够进入到天父的面前，我们就能够因着我们的单纯，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可以让天父的心满足。这是我所信的。然后我也深知，那这件事情毕竟会在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当中，那你心里面会明白。当我们每一次在神面前，我们向他真心来敬拜的时候，这些事情就会产生。那说什么是信仰？信仰就是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世界观是人对世界的整体看法，对世界的本质、关系和事物的认识。这个不是圣经说的，这个也不是我今天想要跟弟兄姐妹的分享，这只是告诉你说，因为这是世界上面的人他们认为什么叫信仰。他认为信仰就是一个心理的素质，心理的认识。可是我们想要告诉弟兄姐妹的是，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信仰就是信心。那信心是什么？那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什么叫信？信心就是圣经的话是这样。那什么叫做实底？就是确信、放胆、本体跟确实的信心。然后意思也就是说，我还没有得到嘛，如果得到的话就不需要信心了嘛，就不在这边嘛。但是就是还没有得到，但是我们能够就在没有得到的时候，我们确实的相信，我们不忧虑，然后我们知道神所说的他必定要做，然后这叫做实底。信是什么？我们盼望事情的根基还没有发生，能够撑着我们的就是这个实底。那什么叫做确据？就是确据在圣经的另外一段翻译叫做督责。督责就是指出你问题的所在给你看，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信还没有得到的时候，有人他可以指给你看，你看见那边是不是有一个巴掌大的云彩？那个叫做确据。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而这个信心，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信心。那信心必须是与天有关的，你要有一个能够信的对象，然后有一个能够信的自己。我们能够信的对象是谁？永恒的神，他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气息，给我们每一天。所以人家说每一天都是上帝的礼物。那我们怎么样运用今天，是我们回应给上帝的礼物。我们献给神就是 看我们怎么样宝贵今天。所以圣经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爱惜光阴，哦，这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那信心是要，信心不是长出来的，信心是神赏赐给我们的，但是呢我们需要增长的。那所以别人，那这些犹太人就问耶稣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是做主的功呢？那耶稣就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上一次师母在这里讲到信心嘛，对不对？信是什么？信是一种，他说信有两个嘛，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也就是你所说的，你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你因着你信，那你要有一个行动。哦，那在以弗所书里面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好，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被神做工的客观过程，好，然后与神同工的主观经历。这什么意思？就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一个纯全善良科学的旨意。这个旨意有没有上帝跟你谘商一下说，我这个旨意你要不要同意呢？没有，因为上帝给你的是最好的，所以他不需要等你的同意，他就已经做了，而且是在没有你这个人之前就已经有了。所以在神做工的过程里面，他因为在你生命里面有一个旨意嘛，所以他就有一个加工的计划嘛。好，所以呢这个计划就正在做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就是神在做。而与神同工的主观经历，就是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以后，我们愿意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在每一个不容易的境况里面，我们在神所给我们的每一天当中，我们愿意相信。所以信心的内容是什么？信心的内容是我们真是对神认识，知道他是可信的，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在他的手中，他看我们是，他看我们如尊宝一样，对不对？他把我们放在手里面，好，然后放在心中，好，我们是神的心上人。然后所以我们对神认识，我们跟他有关系，然后我们有信心的经历。你从来没有从神那里因着你信而得到什么，那你当然不会有信心了，是不是？但是当我们每一次我们因着我们信神的应许，我们信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有更好的旨意，那我们相信了以后，然后忍耐了，就得着了，得着所应许的。所以最近在我最近有一首歌很感动我，叫做求耶稣改变我。好，那个我听那个宇宙光那个百人诗班那个荣耀他弟兄他在介绍这一个诗歌的时候，因为这是他们一个团员写的，然后他其中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他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听见去教会听见有个牧师说，我们的神是什么？有求必应的神。哦，江华爷他听一看，我们的神怎么样能够有求必应呢？然后他就接着下去听到牧师讲，应有两种，一个是答应，一个是回应。好，我们的神并没有答应我们你要什么都给你什么，但是我们的神必定对你的祷告有所回应。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在信心里面相信神所给我们的必定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要回应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在他的面前，我们愿意被改变。所以我们祷告完的时候，我们就说，主啊，我相信每一件临到我的事情都是什么？好事。而且我也虽然不照我的，但是照你的，那一定是好嘛。然后因为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的意念也高过我的意念，我看不见的你早就都知道了，因为都是你安排的。所以求你来改变我，好让我的祷告在你的面前是蒙悦纳的。所以你知道 每一件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手中，这叫什么？我们对神的信。所以我们在一起头，我们在讲到，在进入到这个圣经当中，我们必须要先理解，在我们的一生里面，上帝在实在是花尽的苦心。所以就像罗马书里面的，他调度万有，在所有的一切的安排里面，调度一切所有的，为了要成全我们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想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当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这都讲到的一个是天上荣耀的会幕。那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他说这个神在天上，我们的主耶稣在天上，然后呢，已经为我们付上所有的代价，让我们也可以进入那真的帐幕里面。而且第九章就告诉我们，他给了我们一条路，活的路，让我们可以行在其间，可以来到父的面前，坦然无惧来到父的面前。那第十章就会讲到说，我们在这个神所给我们的帐幕当中，我们该如何的生活。那今天讲到第九章，就讲到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要来侍奉那个当侍奉我们荣耀的神。太棒了，他又回去了。好 OK 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要侍奉永生神的时候，我们当然需要知道我们主的旨意如何。因为如果我们到那一天，我们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有那一日的时候，当我们到达神的面前，就像是腓立比书二章那个保罗所说的，我们要能够到神的面前，知道我们的这一生不空跑。那让我们这一知道我们这一生，我们的跑步，我们所奔跑的对象是有价值，是被纪念的。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上帝的旨意到底什么是才是上帝的旨意呢？不要我们不突然，那突然就是真的是做错了，我们以为是，但是却不是，空跑是我们做的更不是神要的。所以神能够借着希伯来书，特别的，因为希伯来书的受众，也就是说保罗不一定是保罗，反正希伯来书作者写信给希伯来人，他是写给那些已经有信仰的以色列人，然后他们对于旧约非常的熟悉，所以他就要告诉他们，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就是这一位，而且这一位他给了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有一个荣耀的将来。所以呢，他就回复告诉他，从一起头我们祖先怎么在上帝的手中被制作被引领。所以在旷野当中，他把我们从以色列埃及地领出来，进入在旷野里面，然后呢，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有一个奇妙的作为，而那个东西是上帝所要的。那因为上帝的旨意有分很多种，但是这一个旨意是神永恒的旨意。他带以色列人出来了以后，他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他说你们要，他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给我做什么？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神一直想要在万人当中分别一群人出来，专专的侍奉他。那可是失败了嘛？那以色列人他们后来，最神后来才兴起了利未家族，拣选呢，在十二个支派当中拣选了利未人来专专的来服侍他，成为特有的一个种族。但是神并没有因此改变了，降低了他的标准。于是到新约的时候，那彼得就告诉我们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称为基督徒， 我们称为小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先知、祭司、君王、祭司又回来了。神对人类的盼望、期待一直没有改变，但是他在新约以后，他有一个在新约的时候，他期待的是更是一个团体的基督。哦，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见他神要的是所有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然后圣洁的国民是要分别出来的，你跟别人不一样。而在彼得前书里面是，我们是被拣选的，哦，然后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所以在旧约我们看见神要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而在新约当中讲到的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因为在以弗所书在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是教会的头。在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个是讲到基督是我们的头，第二个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一直跟弟兄姐妹，在我的信仰观里面，我告诉你，永远的旨意就是基督跟教会。所以也因着如此，我们今天特别的是讲到要怎么样来侍奉这一位永生的神，也就是讲到到底是什么是神所要的。哦，神要的，从我们一起头我们讲到敬拜开始，神就只是要求我们能够，我们这些他所看重的，他为我们死的这一些，给了我们新生命的这一群人，我们在他面前有一个合一的态度。好，那所以呢，那这个会幕哈，他第一个他就是说要按着天山上的样式，然后会幕能够被建立啊，是因着神的命令，他说你要为我造会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会幕的被造不是需要以色列人需要一个图腾，而是神需要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会幕。所以你知道，所以在后来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第八章告诉我们有一个真的帐幕，那个就是神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神支搭帐幕，你知道，就是这是一个暂时的，是一个，是不是永恒的？永恒我们就进到新耶路撒冷了，暂时的就是神居然居住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这会幕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事情，然后借着会幕来教导我们什么是神所要的。然后会幕被建造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第一，然后他讲说一切的器具都要按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子。你知道上帝在建造会幕的时候完全没有留给人有想象的空间，那每个都告诉他多少尺寸、多高，要用什么东西做、什么颜色，没有自由发挥的机会。考你一下，只有一个东西是没有尺寸。哎，回头问我，洗桌盆没有尺寸，洗桌盆是在整个圣所里面唯一没有尺寸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圣洁的方法不一样，程度不一样，所以在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自己的干净的标准，所以你千万不要用你干净的标准去看别人。好，这神没有给我们一个标准。所以呢，我们从图片里面来看，你知道这是外围叫做外院嘛，这外院所有以色列人的信仰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当以色列人那200人在旷野里面行进的时候，当他们停下来的时候，不是别的事情，他们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要把整个会幕要先设定起来，确认神在我们的当中，是我们所有人生命的核心，生活的中心，是我们的信仰。所以那从大门进去就碰见的是什么？祭坛。那祭坛他们就在旁边杀牛宰羊，在那里献祭，然后在前面一点那就是洗濯盆。好，那所以非常多的祭司利未人他们在那边 做这一些献祭的事情，做这帮助老百姓，帮助以色列的他们拿祭物来，让他们检查，他们在这里帮助以色列人献祭。所以呢，后面才是所谓的圣所。可是呢，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希伯来书的第九章一开始，他说原来前约有敬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属世界那个意思其实就是说属物质的，跟永恒没有关系，只是一个影子，让你可以看见神所要的是什么。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品。其实这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所要的不只是外面的，神要的我们基督的信仰的根基是一个里面的道路。你知道，不是在外面我们杀牛宰羊，所有的服饰看起来很风光，也让所有人都可以看见嘛。可是会所里面、圣所里面的是只有神跟我们。所以神所要的是什么？神所要的不是外面的服饰，神所要的是我们要走一条里面的生命道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讲到都是会幕里面的事情。这是要求我们，因为如果你觉得一个信仰很热闹，你一定是从外面在看嘛，对不对？杀牛宰羊，好多人在那边还吹号，什么很多的事情呢可以做，然后目不暇接，哇，好多人在那边做事嘛。可是最终神要的不是这个，神要的是里面。所以，我们从圣所的平面图来看，外面有祭坛，然后进到会所之前有一个洗濯盆，然后进到会所里面，左边是灯台，要先光照我们，我们要蒙光照；右边是陈设饼桌，然后上面有陈设饼，然后前面是香坛，然后至圣所里面有神的约柜，神在当中，然后这个至圣所里面是没有灯光的，但是其实我们人的所谓的光啊是很有限的，我们你就像很多像紫外线光、 X 光都不是我们肉眼所可以看得见的，就像声音也是一样，有许多的声音是不是我们的耳朵听得见的。所以你知道神实在是太浩瀚太伟大了，所以他就在那个住在那个不可见的光中，不可见就是你看不见，不可见的光中。然后我们进到这个里面去的时候，可是在他接下来讲到的时候，他说第二层幔子后面又有一层的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这里面是不是有点困难？为什么香炉不是在外面吗？怎么会在里面？他在这里啊，你注意他讲用的文字啊，他没有说香炉在至圣所里面，他说在至圣所里面有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意思也就是说这个香炉是为了至圣所所设立的。他没有说这个香炉在至圣所里面，他说有，不是在里面。所以你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敬拜神，我们真正跟神有连接的不在于我们的献祭，而是在于我们什么？我们的祷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把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这些献祭啦，这些赎罪日的这些的条例，他把它引申到一个属天的层次里面，告诉我们你做的这些是对，但是神的本意只是要借着这个让你认识我们对于神的服事是需要怎么样靠着我们的祷告。好，然后这个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对，是约柜，但是这约柜里面有玛纳的金冠和亚伦发芽的杖，并两块的约板。好，然后柜子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那在施恩座又是避罪座，又是讲到的是挽回祭的那个挽回，意思是一样的。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的细说，我们好希望希伯来作者细细的说，让我们可以到底明白他到底在讲什么。可是 你知道圣灵的笔法，就很多的事情他就不细细的说，免得我们以为这件事情只有一种解释。所以这有时候也是牧师常常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把圣经读死了。哦，他然后牧师也常常，我们跟他谈的时候，牧师也说叫我不要，就是他很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不希望整个教会的信仰就跟他一模一样。他说神的启示是非常多的，好，每一个人都可以从神那里领受不同的启示，因为那是你的需要。好，然后所以这些的物件既然是备齐了，众祭司就常常在头一层的帐幕行拜神的礼。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在这会幕里面有两层嘛，那但是在这两层里面来讲说，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那分别第一层跟第二层中间的幔子，那个幔子上面绣着是荣耀的基路伯，啊，所以呢，这个里面呢一个荣耀的约柜，好，那那约柜里面是神与我们所立约的这个记号嘛，两块就是，但是第八章。希伯来说的第八章说，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约，这个约哦，就已经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不是写在石头上面。哦，这些是从耶利米书里面来的，给了我们一个肉心，替代我们的实心。在信仰当中，我们真的要相信神，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所以我们要常存一个柔软的心，愿意被改变。哦，然后第二层，他说在第二层帐幕里面只有大祭司一连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的。那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人存的时候进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所献金做献金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祭物和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洁的规矩都不是，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什么叫正心的时候？就基督来的时候。所以他下一句他就讲到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了。他说这些的祭物这些的条例，其实很可惜的就是神他告诉我们，明明的告诉我们敬拜神的人需要用心灵和诚实，但是我们常常很难做到心灵跟诚实。所以呢天主教东正教他们都做了很多的仪文，做了很多的仪文呢，哦，来告诉我们说啊，你把这件事情做完了就表示是用心灵跟诚实。好，因为太难，就是越简单的事情其实是越困难。好，那基督已经来了，做来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好，那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也许练这个我们的感觉不是那么深刻，可是对着以色列人，他们从小到大他们就活在这个信仰里面，每一年的7月1号以后他们就要聚集在耶路撒冷，然后7月10号的时候是赎罪日，好像就是我们一般的西历的9月10月差不多这个时候，然后那个所有的人当他们在那边献祭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天赎罪祭。然后那个当他们把预表这个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个祭这个羊杀掉的时候，那另外一个就当那个血从他的血管喷出来的时候，另外一个祭司要捧着碗，哦，在那边接，然后要一直搅动，要不然很快就会凝固，然后让大祭司带着这个进去里面，然后他要那个会幕，哦，他那个幔子很大，没有说可以这样拉开来的，所以他是要爬进去的，哦，爬进去了以后他带着香炉带着血进去， 然后他在施恩座前，他用手沾着这个血，然后向施恩座弹过去。那弹的意思其实就真的是你没有任何东西，都是一种信心的表示。然后他就相信那这个，然后神悦纳了，他没有死，他就出来了。然后以色列人就欢天喜地，哦，好好好，今年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可是只有过去的罪，未来的罪还是会存在，那乃是因着我们还有什么，我们有犯罪的能力。所以基督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叫做基督的生命，那是要改变我们的犯罪能力。我们会在基督里面生命被改变，我们就不会有犯罪的能力了。然后所以哦，耶稣他一次，他当他在十字架上面他断气的那一刹那，那个幔子也是从头到底就裂开来了。好，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所以这是在希伯来书前面就讲到，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他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那我们需要新约跟旧约最不一样的就是，原来神，他们以色列人认为神住在那个约柜里面，而今日在新约里面，这位荣耀的神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最大的不一样。但以色列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件事情，哪怕所以耶稣讲到说我父，他们就很生气，怎么可以把荣耀的神说是你父亲呢？其实希伯来书的十章就下一章里面讲到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以后能够跟神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不需要透过代理人，我们的神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就是那个约柜，那个约就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写在我们的心里面嘛。然后离约最近的地方是什么？我们应该借着我们的祷告来与神连结。所以这是一条什么又新又活的路。所以在十三节以后就讲到说，若山羊跟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这个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那这什么意思呢？你知道我们在民间信仰里面有很多会那个什么浮水有没有，然后用一个什么芒草就咻咻咻，对。然后以前我们在工厂里面那个品质不好，结果我们那个主任的他就去叫人，他找那个，对，他找那个，他那个找个礼拜天工厂没人在的时候，是后来听人家说的，他找那个道士来搞做法搞半天，然后就拿那个道士咻咻的。后来哎呀，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又出事了，就他那边回想半天，不回想说我们在操作上有什么过程啊，那台没咻到。好像他是这是就讲到说好像啊，那个这个他说，所以他这边讲到说，他说说是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那就是灰条的血。然后有一个我们用牛膝草晒干了以后，它那个花上有很多细毛，也就是那个可以咻咻的那个东西了。所以那个东西可以使人得着洁净哦，就是在律法里面。所以他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的心？洗净外面容易还是洗净里面容易？外面容易嘛。所以我们的里面是要靠耶稣的血。所以我们常常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宣告耶稣的宝血对我是大有功效，能够洗净我们里面，然后除去我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嘛。这里讲到三件事情，神的血能够洁净我们的心，然后能够除去我们的死刑，然后使我们得到一个可以侍奉神的地位。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被神所救， 不是为了要叫我们能够做其他的事情，乃是神要我们来侍奉他，因为他知道侍奉神的这一条路不仅只是今生有效，而且在永恒当中被纪念。所以侍奉神是我们任何一个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进到神的家中，那我们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耀，也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你的一生，你的价值在于你服侍谁。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服侍永生神的，乃是这一些被洗净了我们的心，除去了我们的死刑，这一些人才特别能够，才能够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站立的地位。然后十五节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十五节是一个题目，就是说我们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然后十六节以后就在解释他刚刚讲到的这一些永远的产业。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他那个夸父写到说一命原文与约字同，在英文里面很好玩，神的意，神的旨意 will， 一命 will， 那约Well， 所以都是同一个字，那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什么用处呢？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写立的，这告诉我们立约就像是神他讲了一个应许，但这个应许现在没有效，必须要等他死了才有效。就好比人家有讲到一个说，仿佛如果你是一个大家族的人，你有一些远房的亲戚，可能在摩里西斯还是在哪里，有一天他过世了，他没有其他的亲属，那他就会委托他的这个律师给最亲近的人，他去查了半天，哦，原来是你哦，要打电话给你。当然了，你首先要确定是不是诈骗电话了，好，确定，嘿，不是诈骗电话，真有其事，然后凭着你的身份证明，你就可以得着这个。那必须要怎么样？在他过世，然后他有遗命，然后我们跟神之间的约定是什么？我们在神之间的约定就是新旧约里面神预定要给了我们这些东西，然后必须要在耶稣死了以后，这个门这个路才能够打开。所以耶稣他是留遗命的人，然后他也是这遗嘱的执行者。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搞不懂不知道这个里面有什么好处的时候，就来问中保，就要问他。所以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肚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然后他又照样把这个血洒在帐幕和各样的器具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哦，这个圣经这第一次讲一个很不准确的话，差不多，差不多。哎，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然后为什么叫做差不多？其实也许就是像我刚刚我举我以前老长官的例子一样，我们以为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差不多，其实圣经耶稣他没有，神没有把这个东西讲到那么的，就是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才能够怎么样，而不是，那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基督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会幕，这不过是真会幕的影像，乃是怎么样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他已经做成了，已经做成了。如今他在哪里？在圣经里面不多的地方讲到天堂，好像只有两次。但是这个天堂的这个天堂原文是天呐，就是让我们带他进到天上去。然后呢，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这里就没有差不多了。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面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 哦，你用牛、用羊、用这些牲畜的血，只是差不多。可是你只要一旦接受了耶稣的血，那是完全的，是个生命的替代。好，那后面讲到说，我们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一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就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竟是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要怎么样拯救他们。其实哦，当耶稣刚刚讲到说耶稣进到 天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以前我们也许我们不是太理解，可是当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些物理，这些物理是神已经造成的复杂的宇宙现象，只是我们不理解而已。那基督，我也一，如果你是在这一个，在我们现在人所理解的这个 3D 的空间里面，就是这一个立体的这个平面里面加上时间，你永远不会理解为什么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说成了的时候，连同亚伯拉罕连同亚当都可以被完全呢？为什么？乃是因为如果我们理解我们的耶稣他是进到一个多维的时空当中，他可以碰触到整个宇宙，从起头到末了，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所有的罪，都因着耶稣的牺牲，所有的事情从头的都改变了。所以你用我们的观念来看这个时间长，我现在几岁，我以后我过去了就过去了，永远再得不到，那个是我们呢。但是神进入到多维的空间里面，以至于所有的创造全部都改变了。然后所以哦，他在这里就讲到说，将来神还要来，基督还要来，他第二次的显现呢，是与罪无关，乃是为了拯救他们。那这个我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因为他在前面有讲到，他讲到说，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你在审判的里面，你一定很需要有人来帮你讲话，对不对？我们对于法律不熟吗？我们对于判决，我们不理解他有怎么样来判断我们是为善还是为恶。那于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宗保他来了，他证明我们是信靠他的，他证明我们所有的罪，所有一切的死刑，就是因着罪而造成的结果，都在他的身上。他的手上的钉痕，他腰间的肋旁的枪痕，都告诉我们，因着我们信他，这些的罪都是真的，但是这些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来，前面告诉我们他，我们死后要有审判，那你接着他告诉我们，他第一次被献就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事情，第二次要来是为了救我们从审判当中，要救我们出来。然后马太福音当然并不是要让我们一直去害怕什么时候神会再来，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因着这样，我们就想到末日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很可怕，我们就会想到在听牧师一天到晚在跟我们讲2024年是一个不得了的一年，那2024年以后的20多少年，那是更不得了的不得了。所以我们心里面就充满了战争的影像，充满了灾祸的这个可能。其实奥古斯丁说，他说主来的日子是隐藏的，好叫我们随时警醒等候。是，所以呢，这个詹博士就是那个结成为主的那个作者，他讲的话我很喜欢。他讲说，他等候基督再来的唯一道路是留心做你该做的事。那这样 它何时到你就无关宏旨了。那是一种像小孩的态度，却知神晓得他的一切。然后当主再来的时候，将如呼吸一般的自然。神从来不歇斯底里，也从不使我们变得歇斯底里神经兮兮的。好，所以你知道有一天神会来，有一天神会来，必然会来，因为就像是我们必然会去一样，对不对？可是神不告诉你什么时候，他只告诉你这位中保他会在审判的时候会站在我们的旁边，会为我们做见证。所以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事情是不是担心2024会发生什么事情，2025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乃要把我们留心做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把它做好，依靠神把它做好。所以这个以上讲到的是希伯来书的第九章所有的内容，圣经的分段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说什么叫做侍奉的真谛。那侍奉，神说在他让我们去除死刑，我们的良心被洁净，那这些东西就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资格可以在永生神的面前可以得到一个侍奉的地位。那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子的人拜他，神是一个灵，所以拜他的怎么样，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拜他，不在乎我们做什么事情，而在乎我们用什么心，也就是说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到神的面前。那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侍奉呢？他会讲到说合神心意的侍奉都该是一种敬拜。因为敬拜我们一般来讲讲到就好像说敬拜就是对神的态度，然后侍奉就是对人服事的内容。就好比我今天做爱宴，我今天做招待，我今天要负责整洁，这好像是我的服事。可是这个正确的侍奉观呢，正确的侍奉观都必须是怎么样，敬拜神，都是侍立在神面前的侍奉，是没有分项目跟种类，都是为着神。所以真实的敬拜必须是一个献祭的人必须你要有所献的，就是献上自己。好，更完整一点讲，应该来讲的话，就是其实华人这有一本书叫做《真实的敬拜》，他这个真实的敬拜里面，他讲到他说，真实的敬拜乃是信徒全人，就是心思、情感、意志、身体，对神的所事、所言与所为的反应。然后他说所有的生活和侍奉必须是对神真实敬拜的副产品，而不是替代品。这什么意思？副产品的意思，我在这台上带敬拜，我是在敬拜，是，那是副产品。我今天做爱宴，那是副产品。真实的敬拜是我把每一件事情都跟永生连接在一起，每一件事情我有一个侍奉的对象，就是永生的神。他救我，他爱我，他为我给了我一个荣耀的盼望，这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要给我有一个机会可以在他面前侍奉。因为我们侍奉他，我们就可以从他那里得到荣耀。若有人侍奉我，服侍我，我父必怎么样？对呀，并且我们要向他显现。好，这桂丹应该很熟嘛，每天挂在家里面就好。对，所以合神心意的侍奉都应该是一种敬拜。所以并不分哦，我们有音乐叫做敬拜，我去扫厕所叫做服侍，不不不，所有的侍奉都是一种敬拜，都跟神有关系。好，我们或吃或喝都当为什么？荣耀神而行。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确定什么叫做侍奉，就是与神有关的，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跟他有关的，那于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绝对是不一样的。好，那圣经里面呢，侍奉跟敬拜你可以去查原文呢，常常是一个字，侍奉跟敬拜常常是一个字，只是 看他翻译他要怎么翻译而已。基督界的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是更能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我跳页了，好，没关系，那使我们能够侍奉那个永生神，应该是这个侍奉，那个侍奉就是敬拜，哦，使我们可以敬拜那永生神。所有的侍奉都必须要是敬拜的副产品，哦，所以在神的家中没有哪些事情叫做特别是被重视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来讲是我们在神面前。所以像我们五至七要里面我们就讲到说什么叫敬拜，敬拜是人在神面前合一的行为，每一件事情都是应该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我们如果很确定我们今天我们服侍的对象是永生神，你就不会在意别人的掌声，你就不会在意你自己服侍的果效，你就更不会在意我自己的感觉。所以一个在神面前真实的敬拜者，他目光所见的就只有神。我们常常说赞美神等候神，我跟你讲主持是什么，神，不是敬拜，也不是等候，也不是其他的事情，就是神。我们的生命生活的中心就是神。所以蒙恩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耶和华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路加福音说叫我们既然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怎么样，终身在他的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被从这些的困难当中释放出来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怎么样好侍奉他。这边有解侍奉，我刚刚有讲到侍奉就是敬拜，好让我们敬拜他。然后路加福音告诉我说我们被救出来，就我们在他面前敬拜的连线有多少呢？终身直到永恒。然后呢，然后敬拜的内容是什么？用圣洁跟公义来侍奉他。所以我们必须要再有一个更完整的理解，这样子我们的侍奉才不会偏差，我们的侍奉在神的面前才有价值，才能够被纪念，也才能够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耶稣说到那一日，有一些人会说啊，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在你的殿中，我们不是传讲吗？我们不是行许多异人，我们不是赶鬼，我们不是做很多这个事那个事吗？那这些是什么？这些是侍奉嘛，好像服侍嘛，这些服侍。那居然耶稣怎么说？你们离开我啊，你们这恶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们。那这个就是徒然，这就是空跑。所以如果我们在一起头，我们在服侍神的事情上面，我们不理解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救赎我们，给了我们一个荣耀的地位，那个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在他面前，终身在他面前无惧，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个是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在为侍奉我们做一个整理的时候，我们在侍奉神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存心跟态度，我们用圣洁公义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要终身在他的面前坦然无惧的侍奉他。我们过去我甚至于在上台的前一刻，我心里面还有一些生气的事情，我还有一些犯罪的念头，不讨神喜悦的念头。可是我告诉你，我们每一次上来的时候，我们都宣告耶稣的宝血在我生命里面是大有功效的，于是我就可以坦然无惧。然后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知道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有各式各样的服事，但是哥罗西书告诉我们，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意思就是说在你的服事里面有没有基督。 当我们在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歌声优不优雅，不是我们的节拍正不正确，我们的音符有没有准确啊？当然我这也是很重要了、就像是我们讲说彼此相爱，有时候我们自己也需要打扮打理一下我们自己，让我弟兄姐妹相爱的比较容易一点，对不对？好，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但是那个重心在哪里？那个重点，那个重心在于我们以我们服侍的对象是神。所以侍奉的对象乃是我们独一的真神，是爱我们的主耶稣。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选，我们所有的服侍都在于我们的选择。所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力，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是需要增长的，信心是需要经过思想的、信心是需要经过思想，需要经过是有一个信仰的规模。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可信的对象，然后他可信的内容在圣经里面。于是我们在每一件，我们在无论我们就没有什么的圣跟俗之间的分别，乃是在于我们是不是把基督放在我们的面前。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早晨的主题经文里面讲到的讲到说，他说讲到这大卫的在诗篇的16篇，他就讲到是大卫的金诗嘛。然后讲到1到7节，讲到的是一个我们在世上一个生命成长的道路。然后8到11节讲到的是我们在永恒里面的生命之路。1节到3节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其实这都是信心的宣告。当你知道大卫的一生，其实在你要是讲说在神的家中受伤，我看他伤也是蛮重的。好，然后所以我们要有投靠，我们就必须要对我们这个投靠的对象我们要有所认识嘛。然后当他有所认识，可是外界的环境并没有改变的时候，他怎么办？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对我们的心，我们这一颗软弱的，我们这一颗极容易受到环境影响的心常常说话呢？我们应该对他说，我的心啊。好，你要对你的心说话。好，那不要听那个心对你所说的话。然后论到世上的圣名，其实这里讲到说，如果论到神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这我还可以同意，对不对？但是你要说，然后论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你摸摸良心啊，你是不是都这样想？可是大卫是这样哦，他先定义，这些人都是我生命成长的养分。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在10章里面就会讲到说，我们需要这个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就讲到，你知道如果神的永恒的旨意是什么？是教会。神就希望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别人是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所以哪怕有一些人不符合你的标准，不符合你的 style， 不符合你的习惯，但是因着他在教会中，你就需要怎么样认定他是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然后你这样子的时候，有时候也摆不平，所以你就要对你的心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今天把姜桂丹放我生命里面，一定是对我有好处的。哪怕他对我讲话不客气，哪怕他怎么样，我跟你讲，这常有的事情，因为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些人生气的原因是因为我跟他打招呼，他都不打跟我打招呼，很骄傲。其实有的时候别人是在找东西，别人是在忙，你首先你要认定他又美又善。然后第4节讲到说，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他们说交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那意思不仅仅是说，不仅仅是说我们在行为上面的拜偶像，更重要的是你看什么为重。你只要看什么为重，那个就是你的偶像。有时候很多人他们看他们的儿女比他们的神重要，常常教会里面看见的就是没有小孩的拼命求小孩，有了小孩以后他们就不来了。我讲真的啦，你所以好，反正就是你以什么为重，你是不是，如果这个神真是你的神，那你是不是对待他服侍的方法会不一样？你就问问你自己。哦、那这个保、大卫他是这样认定的，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就是每一件事情超过我所看重的，我的愁苦一定多。我就相信上帝，他掌权，他做王、哦、然后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你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这里讲到其实是还是在地上的生活，他在地上他是跟神所求的是什么呢？你量给我的都是好的，我杯中的份、哦、好像没有什么，但是有了你什么都变成够用的。然后所以他有了这一切，他有一个认定，然后第七节他就跟神的祷告，他说我要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很多我们所求不蒙应允的时候，最好的祷告是什么？称颂他，知道他回应我们所有的祷告。记住这件事情，怎么样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不是在我环境顺利的时候，一切美好的时候，我才能敬拜神，我才愿意侍奉他，而是在我们相信神所给我们的每一天，神所给我们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美好的，我们就能够称颂他。然后在永恒里面呢，他讲到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那所以一个在神面前一个真实的敬拜者，一个侍奉者，你有一个绝对的条件跟你自己的拣选，就是我要不要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我要不要在这一个没有人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把神放在我的面前，我把神带到我的职场里面，我把神带在我的困难当中，带在我跟其他人有不好的关系的时候，我把神带在这个困难的关系里面，好让我每一次我不是因着怕他们，我低声下气的原因，我愿意和稀的原因乃是什么？我是对神做的。如果每一次我们在一切的困难环境里面，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所有的事情变坦途，然后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经过我们上面我们讲到说，我要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的时候，这件事情真实的认知跟履行以后，那后面就是心欢喜灵快乐嘛。如果我们一定要等到对方事情状况都要改变，那我的心才能够欢喜，我的灵才能够快乐，哦，那有的你等了，对不对？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我的圣者在我的里面。所以最后讲到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要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所以在所有的环境里面，我信靠他，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我所以可以对人忍让，我可以接受这些事情，是因为我将耶和华放在我的面前，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就可以安然居住。我们没办法肉身安然居住的时候，常常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上帝掌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他付了他自己的代价， 他生命的代价，他买赎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而在这个荣耀的盼望里面，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的，就是我要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好让我们的神能够在我们所有的经历里面，他是主，他是王，然后因此我们才能够说他将那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神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人的面前或许没有，但是如果神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跟他之间，我们也可以创造一个满足的喜乐。 我记得我一个牧者的朋友，他讲说 他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他说 他神为他安排了一个非常严厉的上司，他那简直是不可以理喻。他说因为他自己做 IT 的，他说每一天早上他去办公室，那个老板就叫他来，告诉他你昨天做什么事情，几点到几点做什么，那控制欲非常强烈，然后自己不是学 IT 的还要指教他，那你为什么不那样做，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因为不行了，就解释也解释不通，反正每天早上都不管有道理没道理都要把他痛骂一顿。然后他真的是想到他从来没有这种事情想到说要离职，从来没有离职过，因为所有的事，但是这个困难是，但是他在神的面前一想到说我们的生命有一天会在神的面前，那神在掌权，然后他给我的困难就是要使我的生命能够改变。所以不要浪费每一个神所给我们生命的功课。于是他说他一转念，他就觉得荣耀的神在他的面前，他就开始跟神敬拜。然后于是第二天，他说他以前每一天上班的时候都是头痛，他不是形容词，是真的头痛，一想到那个样子头痛啊。然后他去到他面前，当那个老板仍然是这样骂他骂他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啊，神这么爱我，居然给我预备这样子，他就有点眼角湿润，那个他的老板以为被我骂哭了。好好，你回去。他过了一段时间，好，他真的心里面就想到神那么爱他，住在他的里面，然后给我这么大的困难，然后还安慰我帮助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其实他心欢喜灵快乐，他肉体安然居住。他过一段时间，有一天他早上他 去上班的时候，所有人跟他讲说，哎，恭喜啊，喜从何来，哎，你老板调走了，而且不是调走，被 fire 掉了，直接被公司 fire 掉了。可是他我心里面一点没有欢喜，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已经有他在没他在，我已经成为得胜者了，我已经无所谓了，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一位真的神，是一位活的神，是在我们所有的环境里面他做主掌权。所以我的结论是，我想要跟我自己也跟我说的亲爱的弟兄们说，我们要更加认识神所要的服事。所有的侍奉都是一种敬拜，所有的侍奉都是敬拜的副产品。然后我们定义要操练，然后得到主的喜悦，不让我们错过每一个神所给我们的功课。这是今天我实在是觉得我们可以从希伯来书的第九章，我们可以服侍永生神的这件事情来看我们荣耀的内容，还有神给我们那样子丰盛的恩典。好，我们今天要来擘饼嘛，好，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